所以说从现象影响到本质，现在是这样。我们看着出家人不三不四，寺庙搞得乱乱的，信徒说哎呀信佛还有什么信头啊，这个和尚都不像样子，这寺庙都不像样子，我们干嘛去信佛呀？不信啊，影响了本质，现象造成啊。现象造成是谁造成呢？换句话说就是居士造成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现在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经济大潮，经济大潮这种经济就冲击了寺庙，影响了寺庙。机制钱多干什么？机制钱多就要搞金灿，要消灾，他钱太多怕没有保险，赶紧请和尚念经吧，念一下经消灾一下，保平安，赚更多钱，打水路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害了这些和尚。怎么讲？钱多请他们念呢，他们不得不念，只好念。那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不管黑猫白猫，会咬老鼠不咬老鼠，反正是猫就好了啊，会念不念都好，只要你一个样子摆在那里，你给我念就好。我们到街上买苹果，要看看这苹果好不好啊，是国光的，是苹，是香蕉的，哪一种好吃啊？试一下。我们买菜，这菜好不老，幼不幼，试试看，有个检查。念经这东西没办法衡量，到底念得怎么样呢？他叽里哇啦就给你念，念完了就消灾，就这么一种思想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有钱可赚啊，那你些不三不四的和尚就出来了，甚至居士也赶起金灿来了，那好赚钱呢、啊、居士也要赚钱，说这个好，哎，不要本钱呢、啊、稍微搞两下就会了，所以走向这么一种商品化贸易化，我给你念，你给我钱就好。哎，有些人说，我给你钱，你给我念就好。念完了，那就超度了；念完了，就消灾了。所以不讲究修行，居士也不修行，弄得这些出家人也不得修行啊。他要怎么念呢？啊，没事就跪在那里啊，师父啊，师父啊，你一定要给我念啊，你不念不行啊。那有的出于没办法，只好给你念了。所以说，念完了那些不适合上的他也来，哎，这个好好干。所以佛教就造成这么一种惰性，哎，所以做生意呀、啊，干金灿呐、啊，就是很兴盛。我们福建还算好，啊，各个寺庙搞金灿还不是很厉害。你知道广东江浙一带，那真是搞得厉害、啊，干得厉害。那么弄得这些年轻的无心学习了，啊，我说学习不如赚钱好，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一样，读书要交很多学费，交不起啊。现在你看。我们国家提倡扫盲，人们说以前毛泽东时代老年人都有书读，现在年轻人书读不起，一散学要叫学会散好几百块钱，差一分要交多少钱，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经济在爆炸，不得不这样啊，就是很多人读不起， 赚钱吧，买冰棍啊，买冰棍一天可以赚很多钱啊。他说你读书读了有什么用啊，还不如不读。所以大家都不读，拼命去赚钱呢，都是分气都是，大家都整天就撞在钱里面拔不出来了。就对这修行也好，研究佛法也好，就无心了。这年轻人就去赚钱了啊，不学习了。那么这佛法呢，就没有人来一起弘扬了，没有人弘扬，这样造成一种素质差，整体素质都差，是造成一种恶性循环。出家人自己不学习，老的也不修行，年轻人说这老师傅他们出家几十年还不是那个死样子啊，看看也不过如此吧，也就不修了。那么居士说，哎呀，你们出家人都是这样子，我看也修不起来，我们居士还能修得起来吗？也不修了。好了，没有人修行，也不学习，问起佛法吗都不知道，有没有人去探讨？那么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啊，素质极差。这说，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出家人了。你们出家人不好，我们居士要先好起来，先好起来。怎么好法呢？我们学佛是学佛的什么？你要去探讨。你知道现在师父你提些问题，问问他，问问他，他不会答，他就不好意思啊，他只好去学了。来，你看到师父你就供养师父红包就来了啊，那么请师父吃饭就搞这一套。你不问佛法，你不懂得问呢，怎么问？不懂呢，不知道。你去问他，你去恭敬他，他自然就不敢啊。比如有个师傅他抄着烟叼着烟袋，你只居士恭恭敬敬给他问个信，师傅你这样不太威仪吧，这个师傅会怎么样呢？他就会无地自容啊，哎呀我还不如一个居士，他就很自觉的把烟丢掉。下一次再遇到居士，师父你这样不太好吧，有失佛教的尊严啊。哎，他下一次又不敢。所以说先从我们居士开始，你对他越是恭敬他越是不敢乱做，你越是对他不恭敬歧视，他就觉得这个居士也不过破破烂烂，他对我不恭敬，我还不理他那一套，他照样抄他的烟喝他的酒。好了，那么居士也不去亲近他，也不去问他，各管各。你说这样佛法就不会兴了，没有一种督促作用。所以我们居士要对三宝恭恭敬敬，他就不敢这样胡作非为啊，提一些佛法的道理共同研讨，那么我们佛法才有希望。所以再一个就是我们信仰要信得真，而现在很多信仰信得不纯，居士信仰信不纯，到底信一些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啊。很多居士到庙里来烧香，三支香插下去就像我讨债一样，你要给我平安，给我身体健康啊，给我生啊孙子啊，那么做生意发财呀，要一大堆东西。其实这都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，没有搞清楚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政府所提出来，我们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？我们处于这种状况，我们出家也好， 在家也好，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生存呢？啊，我们即使要上班做工，甚至我们出家人现在都要上班。你看我现在在这里也搞上上班啊，我都一直到现在在脑子转不过来呀。出家人哪有什么上班呢？我们是终日制，而且是终身制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终夜好夜，勿令犯意，就都没有上下班这种做法。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啊，你这个教会的存在就必须这种形式出现，怎么办？所以要社会相适应。所以上班怎么就上班吧，没事干怎么就念佛学习佛法，这不就适应了吗？哎，我也跟着他们去上班了，8点钟上班了，我也去上班了，我加一本书去弄事情，我就看书啊，有事情我们就处理事情，这样我们就适应了。下班我们没有下班，出家人一下班回去更忙，时间不够用。所以那天我在北京会稽场遇到一位也是福州人，他就问我，师父啊，他说我叫你应该叫什么，我说你随便叫，你想叫什么你就叫什么。他说那我就叫你师父好了，我说可以。他说你这么年轻轻的就这么一身衣服穿上去，你不觉得难过吗？我说你穿的一身衣服就很好过吗？他说你这穿起来不觉得难看吗？我说你穿那个衣服就很好看吗？他没话讲，他就没话讲。我说什么是好看，什么是难看？他说你们一天到晚蹲在寺庙里面没事干，不空虚吗？我问他什么是充实，什么是充实，你能讲得清楚吗？他说我们就很充实。我说你怎么充实法？他说我们有家庭，下班了回去跟家庭团圆啊，还要可以到娱乐场所去跳一跳啊，唱一唱啊，打打牌呀， 卡拉 OK 啊。他说我们就很充实啊。我说你那才是空虚呀、他说那种我们怎么是空虚？我说你不跳你就受不了，你不去唱你就受不了，你的时间没办法打发呀。你说晚上下了班吃了晚饭以后你去睡觉，你干嘛？你受不了，你睡不着啊，睡到明天8点钟你不行啊，这么长怎么睡呀、你必须去跳啊，不跳你在家里怎么蹲下去啊？我们在房间里面就忙不过来，事情处理完了赶紧回房间啊，又要诵经又要持咒又要打坐，一晚就过去了，睡觉还来不及，明天钟又响了，赶紧起来呀，睡觉还不够睡，功课还完不成，终身大事未了，哪有时间去空虚呢？他说我们是日常的工作还很繁忙。他说你们也有工作呀？我说我们活在世间怎么会没有工作呀？我们要穿衣要吃饭，不工作我们穿衣吃饭怎么解决呀？所以他佛教在中国生存将近2000年，对佛教一无所知。我说我对你感到遗憾，我说你寺庙福州好几所寺庙，他说我们也去看看，我看他们都闲着没事干。我说我你哪里知道我们的精神世界呢？你以为说我们剃的光头很难看，我觉得你留的头发也不怎么样吧。我说这都是相对而言。假如说我们过堂吃饭、上殿念经， 全部都是光头，你突然间插一个禅导碗在那里就很不协调。你相信不相信？我们都穿着布鞋，你突然间穿个高跟鞋跟着后面咔嚓咔嚓咔嚓，就是不协调嘛。啊，我们跑到一个场所去到卡拉 OK 去跳一下子合适吗？就不好看了。这都是相对相比，这世间你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好看不好看。你我说你要认识清楚，他说你们里面还有这么多道理啊。假如说佛教都没有道理的话，他两三千年怎么生存呢？他说你们无非是烧烧香啊，磕磕头啊，啊，我是烧烧香磕磕头，大家会相信了、啊。他没有其他的东西，他大家会去相信，会去崇拜他。啊，我说这里面非常的奥秘，很深的道理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不是一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。啊，我说希望你能够多去了解了解，不要太过果断了。出家人都是空虚无聊没事干，蹲在寺庙里面了此残生罢了。我说那倒是错误的，比我们对每一样事物啊，不能偏见，偏见那就错误啊。所以说我们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，所以我们要随着这种环境里面，我们如何去适应它。我们即使要上班要做工，所以我们剩余的时间就学佛，我们就充实了。我相信在座的诸位一定是很忙，没有一个人说我闲得没事干闲得难受，我看起来都不会吧。既然学佛就觉得时间就不够用，这就非常的充实，都很繁忙、啊、为什么？我们说人命无常，为时不多呀，我们过了一天就少了一天，哪有时间去空虚它，哪里有时间去无聊它、啊、我们做如是观、哎、就充实。相信诸位也不会去打麻将去打牌，你现在叫我打牌我都不会打，哪有心思去打牌呀、啊？我们看电视都没有时间去看电视，我觉得看电视都浪费时间，那搞来搞去都那么几个花，那么几个花样，对不对？电视里面你总结一下四个字，悲欢离合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，一会儿高兴啊笑得不得了，要么就哭得要命啊！看电视不是这样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哭，一会儿分别了一会儿团聚了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。悲仇恨啊打架呀、啊、最近不是演三国演义吗，常忍要命啊，打呀闹啊，那就悲啊。胜利打好了算这个计谋算对了高兴，悲吧。人生整个人生也不过如此啊！所以说我们对人生要有一种套色，要有一定的透明度，我们活的才会自在。没有一定的透明度，你活的就不自在。这人活的干什么都搞不清楚，所以说才有时间去空虚去烦恼啊！所以我们要这样去想，我们活的就会自在啊！社会现在这么一种暴战竞争，那我们也得竞争啊！但是我们要如何保持一个佛弟子的这种人格来处事啊？出家人现在也要做很多事情呢，但是不是一个出家人的这种身格来处理事情。那么我们佛法才不会变成庸俗，不会变成庸俗，要相信。再一个，我们要有一份奉献的心， 不要索取，太过多的索取就给社会产生反感，要给社会多一份爱心。佛教现在为什么会这种状况呢？你看建寺庙啊，就建的太多了。我现在有这么一种感慨，我在建庙啊，大动土木，到处建啊，一座一座，很吓人啊，一建起来就是很吓人，百万、千万去建，建完了以后，庙里面道分数字不提倡。事规没有啊，不提倡修行，这个骨头没有了，光有一个外皮没有用。大庙小庙都在建，建庙钱哪里来呢？早向社会了，向大家要钱，这是一种索取，没有奉献，社会就对我们反感。所以我们要多一份奉献，关心社会啊！我们不管钱多少，希望工程我们捐赠几块钱，残疾人、孤儿院，我们多一份奉献，关心爱护，我们佛教才会有影响，人家才会相信。要不然说我们佛教太过自私了，只是要进来啊，没有奉献的。可是佛教根本的精神布施，你把布施这个精神搞没了，慈悲喜舍四摄法都是讲布施的，布施的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啊，财要布施，身体人身体都可以布施。这是佛教多么伟大的精神！现在大家把这个东西换掉了，拼命出去呀！啊，说建庙啊，有功德呀，叫大家种福田呐。你没有佛法的精神，是不是在功德城哪里产生？所以我们要多一份奉献，多一份爱心，佛教才有希望。哎，这是说我们。现今社会如何来适应？就这个时代，我们如何来适应？要多关心社会，就更多人来信仰。也希望众位居士，因为你们都现居士身，佛教有四众弟子：出家二众，在家二众。啊，居士身去度化更加方便。出家的很少，在家的都是靠你们居士去感化，去度度更多人，介绍佛法的道理、佛法的精神给他们听，让他们来信仰。其实佛教都是讲好，没有讲坏，多一份几这样推动佛教才会兴旺，普及每一个地方。那么关键的是，我们要有一种正知正见，也就是树立所谓的真正的信仰。所谓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？要正知正见。如果说没有正知见的话，那就完了，那就违背了佛法啊，违背了佛法。那么什么是正知见呢？《法华经》里面说，佛出世是干什么呢？开示众生悟入佛子之见，希望众生要有佛的这种见解。就是我们修持佛法是在启迪自我，自觉自悟，不是从外取外得。就好像读书一样，举个例子说呀，读书要看你自己去读啊，你不读书，那么我给你一个毕业证书怎么样？大学的、博士、硕士， 说你有这么高的水平，那么一问三不知啊，没有用。就是佛教我说是我们自己去修行，不是从佛那里给我一点啊。你说哎呀观世音菩萨慈悲慈悲啊，你给我一点智慧吧，智慧你怎么办呢？佛说在你自心里面啊，你自己去取啊。佛法要靠我们自心的修养，发掘我们的智慧，也就是说用通俗讲，我们的潜能，每一个众生都有这种潜能，潜在的智慧，叫我们去开发，开发出来这个真正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直接，就是活的直接。你从外面得来的，那都不是真正的佛的直接啊。所以说，佛法是靠自悟。有很多人曲解佛教，以为佛教跟其他宗教一样，是一种偶像的崇拜，那错误。基督教徒最喜欢讲，我们佛教徒说，你们拜的木头、拜的泥巴有什么用啊？拜土啊！基督教徒说，你们拜土啊。那么很多居士给他这么一击，好了，没话讲了。确实，哎呀，我们佛教徒是拜土啊，那大殿里面不是拜那泥巴塑的吗？木头雕的吗？他说拜那东西没有用啊，他回答不了。你们说怎么办呢？人家说我们拜土，你们说怎么办呢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人家就说你迷信，你佛教迷信。我们只好承认了，拜偶像是迷信。我们说佛教不是崇拜偶像，更不是迷信，可以见得佛教是一种教育，是一种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是一尊伟大的教师，他是我们的老师啊，老师传授我们的知识，告诉我们怎么去做人，如何去修行，讲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为什么到大殿里面去拜佛像呢？那佛像土塑的，为什么要拜他呀？佛像也好，种种的摆设，那都是一种表法，在佛教里面叫做表法，从事相表达他的义理，事中有理。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看见了佛像啊，这供桌上面点着蜡烛，供着花，还有燃烧的香，你们说这是干什么呀？佛教说这都是一种教育工具，上中学、上大学都有种种仪器设备实验室让你看，你就相信啊。化学课上化学课，老师说这个东西加上这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，不相信你试一下看啊，这个水掺了这个水才变成另外一种物质，不信你看看啊，大家相信。那我们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啊，他能摆着花干什么呀？大家说烧着蜡烛干什么？点着香，他说那是供佛嘛。那么有人问你，佛为什么要你跟他烧香？他说我对他的崇拜啊，你干嘛要对他崇拜啊？讲不来了，因为他很好啊，顶多说他很好啊，烧香很好啊。哎，前天有一位啊，工厂里面的老板， 他说我明天是初一啦，我要到古商去烧香。我说你烧香干嘛要跑到古商去？他说我每年都上古商烧香，古商的菩萨很灵啊，一烧香，我这几年做生意都很顺利。哦，我说原来是这样，我说这法海寺不行啊，菩萨不灵啊。为什么呢？我看他大殿的门都锁着，大家进不去烧香，所以这个菩萨就变不灵了。啊，香是表示什么呢？表示道德。香是表示道德。你这个人道德不好的话呢，人家一提起这个人道德败坏，这个人鼻子皱起来。我们闻了这后味的时候，他们哎呦，垃圾很臭，鼻子会皱起来。很香的话，你说哎呀，这很好，欢喜，起这种欢喜之心。我们说这个人道德很好，哎，这个人很好，大家高兴。哦，这个人道德败坏，别提他，糟糕了。只有香是表示道德，你闻到这种香，你就起一种欢喜之心。发是表示庄严，你看现在世俗人啊，逢到喜事，现在已经是。都买花，买一束花去献斋。接着还有人家做好事，买了一个花篮供上。为什么？好看啊！啊，那就是庄严，很庄严的，好看，就花的庄严啊。大家都喜欢花呀，为什么庄严？供养，所以我们学佛也需要一种庄严，但是内心的庄严，无染清净。灯点上蜡烛，那是智慧啊，表示智慧。灯不是可以照明，就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，灯也不开，蜡烛也不点，不点的话，那是这样子一种什么状态呢？黑暗，黑暗，你不懂得事理，你把灯都关了，这个讲堂里面住的多少人，你都搞不清楚啊，谁是谁也搞不清楚。哎，有灯了，我们分明，了了分明，很清楚看到，那就是表示智慧，灯表示智慧。所以我们去庙里面去烧香，表示我要像我那样子。道德庄严，我要学佛那样的大智慧，点上蜡烛，点上灯，就表示大智慧，是这么一种意思。所以他搞不清楚啊，点上香他表示保佑，他左都不能保，还能保佑吗？啊，所以我们没有搞清楚这里面的四项里面都表很多的意思。那么佛像放在那里干什么呀？让我们去张扬，一种是礼敬，意思说佛陀是一尊这么伟大的人，这么了不起的人，我要跟他学习啊。那么这是礼敬，对他的恭敬。我们为什么拜他呢？跪下去的世俗人来说，那跪下去那是不得了啊！啊，没有事情不能乱跪啊！你孩子要出嫁去了，还要那么跪一下啊？跟父母大人啊跪一下，那平时没事干的哪有乱跪的？我们出家人就是跪，这是最上等的礼。头把它磕下去，你看看，意思我对你太崇敬了，你太伟大了，我要向你学习了，是这么一种意思啊。那么一种是说我差劲了，我很不行的，我要好好的改造。礼佛是这么一种意思啊。还有一种是反观，回光返照，看见佛就想想，哎呀，我这个人太渺小， 佛太伟大了。有人说佛有什么伟大呀？啊，你看看佛的一个骨头啊，最近不是釜山陕西釜山法门寺佛子舍利，佛的指头一个骨头啊，要拿到泰国去供奉，就让泰国的信徒去当。那我那天也去了北京，本来叫我去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后来我就不去了。那么从釜山法门寺用专机送到北京，专门派公安人员护送，送到广济寺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很多公安在那里保卫门口啊，站了很多公安。我那天看，哇，这寺庙可这么紧张啊！啊，那么拿着枪保卫的，那么一个活的骨头。那么29号，泰国外长用装机送到曼谷，曼谷将有23万人到机场去迎接这个佛的骨头。那么这个骨头他们迎接的全部跪下去，就所有的政府官员出来迎接，就总理一样啊，出来迎接这个骨头。那么因为佛教是泰国的国教，98%的人信仰佛教，那到广场全部跪下来迎接佛的骨头。你想想那佛到底有多么伟大，一个骨头弄的这些人啊。我那天跟妙老法师啊，我说佛的一个骨头啊，弄得我们这么辛苦啊，跑来跑去啊，还要坐飞机啊，那里运过来运过去啊，还要到泰国去保护他，说我们这个骨头怎么就不这么不值钱呢？你想想看，这就不是佛的伟大，这不是佛的功德。你看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做到这样，你一个人再伟大也不至于这样。人家说啊，去凑凑热闹也不至于跪下去啊，去迎接。你看，这就是实实在在。你们看30号人民日报第七版，他登了很短一段啊，但是我们从其他的消息就可以知道，了解到将来他的反应里面都会登。你去看看，实事确实如此。所以你不相信，不得不相信佛子有这么大的威德力量。假如说今天晚上不是有佛的光明，佛法的伟大，我看来请天就请你们来，你们不会来。到这里干什么？又没吃的，又没喝的，有没有什么好看的？大家对法的尊重，对佛陀的崇拜，我们今天才会跑到这里来。你看，我们只是小小的一张红纸贴在外面，贴在居士林，大家就跑得来。啊，拿着请帖就请你，你说我没有时间啊？大家都说我没有时间。这就是佛陀的力量啊，很现实。所以我们一相比，与佛相比，要差到哪里去？每一个寺庙都有大殿，有大殿，而且都是最为庄严，大殿都是最庄严的，最宽敞，里面供养的佛。你看，你光福殿有4000多座寺院，就4000多个大殿，供养了4000尊释迦牟尼佛。你世间再伟大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吗？只是福建而已哦，全国全世界到底有多大？所以这相比我们一个人太渺小了，你再伟大也不如佛陀的伟大。所以我们相比一反，反观一看见佛，所以我们礼拜他。哎呀，佛陀啊，你太伟大了，我们太渺小了。就是 拜佛像、供养佛像是起这么一种作用啊？这是教学工具啊，哪里是偶像的崇拜啊？叫我们回观烦恼，不是从这个塑像上面取到的，只是说从这个条件里面的反射去反观，产生内心的作用。佛教是讲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，佛教哪一点是迷信呢？大家说哪一点是迷信？所以我们不了解它，人家说我们迷信，我们只好说迷信，也万般接受了。寺庙的建筑一进来就是天王殿，弥勒菩萨大肚子坐在前面。好，我们法海寺不同，他是天光菩萨啊，就是弥勒菩萨开现菩萨像啊。那么那些大肚子的现和尚像坐在前面，笑口相迎，一说你来了，非常欢喜啊。大家来庙里，弥勒菩萨第一个欢喜接迎接。但是你要做坏事的话，你看到没有？旁边的四大天王龇牙咧嘴，拿着棍问叉叉，后面还躲着一个韦陀菩萨，意思说你造恶因恶果的话，这些人都会跟你算账。这表法，要不然搞不清楚。那韦陀菩萨，哎，弥勒菩萨倒蛮好的，为什么旁边弄得真的很吓人的东西放在那里？意思说你要干坏事，这些人会找你算账。佛慈悲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所以韦陀菩萨躲在后面的，拿着宝杵，不行一杵就下去了。进入大殿，那叫大雄宝殿，大雄佛才能称大雄。一进去，哦，佛的伟大，我要跟你学习一下。学习的话，我们到哪里去学习呀？所以第三层法坛要深入精湛，你才能彻底了解呀。外面迎接你了，佛的伟大也了解了，但是伟大在哪里？意思说叫你要深入精湛，到藏经楼法堂里面去听法，去看佛经。佛经看完了干什么呢？接下来后面是什么？大悲殿，要叫你学习菩萨的大悲，去度化一切众生。所以寺庙的建筑都有它的一定的含义，所以我们搞不清楚啊。大概寺庙的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法坛、大悲殿啊，那么要么有的地藏殿，大概是这么一种意思。他搞不清楚他干什么，它里面有这么深的含义所在。所以这佛教寺庙，我们能够理解它、了解它，一点都不是迷信，也不神秘，也不陌生啊。那我没有听过人家去讲，我就不懂。那大殿里面都不能敲到木鱼啊，你说我拿别的东西敲不行吗？哎，它有它的意思啊。鱼眼睛是没有闭上的，你不信认真去观察鱼眼睛有没有闭上。没有闭上，意思说我们听到敲木鱼的声音，起了一种精进之心，要像鱼那样不要睡觉啊。那眼睛闭上就是睡觉了吗？那你不要睡觉，要保持脑子清醒去修行用功。鱼眼睛没有闭上，意思说叫我们不要昏睡昏沉，打钟打磬，它是这一种境界。敲醒我们再敲醒一下，那是境界的身子无残，不要犯意。处处每一样东西，我们是简单举个例子，举这些熟悉的来讲，它其他都是有它的表法，没有一点你想。我们了解它就没有什么了，你不了解它误解佛教，所以很冤枉，佛教很冤枉，被人家误会啊！你不懂得不明白这一点，说你佛教徒一佛教徒就乱做， 乱来，那就影响了佛教的形象，这样法很快就会灭了。尤其现在这个时代，很少人讲经说法啊，真正去弘扬佛法的正义的人很少很少。我们不了解，不了解的话，大家就是做违背佛教的事情，引起社会人的不满，信仰的人少，佛教慢慢的就灭了，正法就不能挺住啊。我们法灭就是因为这样的，因为不了解佛法，没有正信，使佛教更快的衰灭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的弟子，无论是出家是在家，都有肩负一种弘扬佛法的责任。没有做到弘扬佛法的责任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白来娑婆世界找一探，这个世间白让你找了一探，但你得到人生，你又不利用这个人生去修行去弘扬，所以就很冤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如何去保护它，来那么让正法挺住呢？这信仰佛法的目的干什么？要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所以我讲的就是修。